欢迎光临故事情侣，这是一个介绍世界各地的旅行节目，希望大家在人生的路上更有勇气，找回自信。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达叔，我又回来啦。今天我们来邀请会计师米娅聊聊她自己从会计事务所离开，来到欧洲旅行冒险，并且找到自信的故事。欢迎回到故事青旅，很高兴就回来跟大家讲旅行的故事了。我知道已经很久没有录音了，那今天有一个特别的缘分呢，所以呢我们租了一间录音室，我们邀请一位我非常欣赏的一位朋友。那这位朋友呢，他今天要来分享他在欧洲一段爱与勇气的旅行故事，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 Mia， 欢迎他。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嗨，大家好，我是 Mia。
哎，欢迎，非常欢迎我们的 Mia。 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一样请 Mia 来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哎，嗨，大家好，我是 Mia 会计师，然后我是台湾桃园人。那今天非常开心来和达叔一起录 podcast， 因为已经说了好久要录，然后一直就是约不成。那还有我其实自己就是蛮紧张的，因为我想说对于旅行其实我有很多就是自己的感受，可是不是那么具体，然后不是形容某个地方或对某个地方特别熟悉，所以我一直觉得不太知道要怎么分享这个东西。
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旅行就是有两种路法，一种就是很攻略类的，就是说啊，你今天要讲怎么方法 how to do it。 但我觉得在旅行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一些感受，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听听 Mia 旅行前跟旅行后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我可以先问一下，就是 Mia 你自己毕竟是会计师嘛，对不对？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旅行前是什么样的状态这样？
可以啊，就是很平凡。没有啦，其实我们就是从小就是一路就是念会计这个科系长大上来的。那会计这个东西就需要就是非常的精确，然后非常的一板一眼。那同学其实之间，然后一直到就业出社会的时候也是就非常的单纯，我们就进到就是台湾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那在工作的期间呢，其实就是完成老板所交付的案件，然后每一天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工作。对，所以没有时间去想一些别的东西，就是一直在工作。那一直我就是这样子工作五年多之后，中间当然我们就是也有很多旅行的机会，好，但是那些旅行的机会就可能就是比较像是跟团出去观光旅游啊，好，或什么的，这些没有特别有什么感受，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子过。那一直到工作五年多之后，我那时候的工作状态是，我觉得就是已经有一种被榨干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工作，在工作，可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就是活力或者是一种就是源源不断的就是能量的来源的这种感受，我就一直觉得我一直在被消耗，然后就很像快干枯了这样子，
就觉得自己在工作还有生活当中就是在做重复的事情，然后就觉得怎么人生就这样过去了是吗？
有可能就是那时候就渐渐就是觉得没有那么有活力，然后没有觉得很快乐，我其实不知道我到底就是也就是工作的意义啊，或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这样子。对，
就会觉得我就这样子活下去会不会觉得太无趣了是不是？
那时候就会其实不太清楚自己想要是什么，那就感觉上是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可是我知道我不想要像现在这个样子。对，那时候就觉得说啊，那刚好我妹妹她是已经到法国念书一段时间了，
是，
那时候她刚好要毕业，所以她就跟我说就是要不要去法国就是找她
啊。是，
对，就是去玩这样子。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少有长假啦，所以我就一个念头是说，干脆现在这个时候就先离职吧。
是，
然后 反正那个时候那个欧盟的免签就三个月，我就决定从就是第一天玩到这个最后一天，然后三个月回来这样。
哦，所以三个月的旅行期限是这样定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
哦，了解。
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就是我时间抓得很紧，就是我记得我是9月24号离职，但是我是9月25号的飞机。
嗯，所以说中间等于是也没有特别在一个休息打包时间，就直接离职，第二天就飞出去了这样。
对，因为之前就是一直在整理一些交接的东西，所以我其实是忙到就是9月24号那一天的可能五六点傍晚的时候。对，然后就隔天就可能就是利用很短的时间收拾行李。
对，那哇，所以说你等于是你这三个月旅行其实也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特别做准备，连行李也没特别的再打包就直接出发了。
对，完全没有做什么准备。就是把行李带好就是而已这样子。
OK， 好。
对，
那在离职之前哦，就是你这是同事啊家人啊有没有说什么啊对你来说？
有啊，可能就是说，哎，就是从这么，你确定吗？从这么好的公司离职，从这么大的公司离职，你确定吗？
毕竟会计好像四大会计事务所好像就已经是 top 了嘛，好像就没有办法觉得这样子安稳过也没有不好啊，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的想法是，就是去试试看，因为我知道就是四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都很缺人。
哦，也是啦，不会饿死啦，对不对？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先去试试看，那如果我就是哪一天想要回去，我就觉得一定可以回得去。
哦，了解。
对
对
对
对，这个心态非常的好，我欣赏。
对，然后但是因为我是要先去找我妹妹，所以一开始的这个旅行的前半段其实是家人的旅游。
OK，
对，所以我妈妈她其实也有跟我一起飞出去这样子。
哦，所以你是带着你妈一起去找你妹？
对对对。
哦，那第一站就直接是法国了是吗？
对对，我们就是先在巴黎，对，就有在那边有些观光的行程。可是那个观光的行程那边并不是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从那里开始的。
是是是，
对对对，
毕竟在巴黎嘛，对不对？那个其实就等于是你从一个工作的状态很紧绷，然后很 routine 的工作状态，然后进入到一个开始旅行的状态。不过刚开始是有家人陪伴嘛，对不对？
对，
那个时间应该就调试就都还 OK。只是会不会有一些不习惯？
不会啊，那个跟一般的旅行一样。
是是是。
对，然后我妹妹她特别从就是南法上来巴黎带我们出去玩，哦，所以其实也不是自己，就是有算是有我妹妹在那边念书已经蛮久的了。
哦，
对，所以她算是
连语言都通这样子。
对对对啊，我们也不会讲法文，所以就都靠她这样子。
哦，
那行程她全部都排好了。哦，所以我们其实无脑状态就到那边游玩这样子。
你妹是导游和领队帮你带团这样子？
没错没错。对，
哦，了解。那你妹也很好啊，从南法这样子过来陪你们这样子。
那当然要咯，就是家人欸，那么难得才来一次。
真的。
对啊，
那中间一定会有一段就是说本来就有计划要跟家人分开，然后接下来要开始继续旅行，还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没错，本来就是有计划好要跟家人分开。因为我妈妈她来就是巴黎，然后再回到南法可能玩几天之后，但因为她就是来两个礼拜左右，然后他就要飞回台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本来我是打算跟我妹妹一起继续玩。那我妹妹那时候还要提到说她有帮我找了去一个英国的苏格兰，在就是英国的西北边有一个城市叫做奥斯，是一个海靠海的小城市。
是，
然后在那附近就是有一片森林，然后里面有个民宿，那非常的漂亮。就很都是可能有放很多古董这样。那在森林里面是一个白色的很像别墅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们看了就觉得很漂亮，然后很想去那边当小帮手。然后我妹妹就说她就去申请，她申请到了，然后她就带我一起去当那个 helper 这样。
所以你从一个会计师变成了一个民宿小帮手。
对。
OK，想问一下你有个时候是几月大概几年几月大概
2012年的 大概十月多吧。
OK， 已经入秋了这样子。
嗯，
是好，所以说接下来就是你跟你妹那个时候刚好有这个假，有这个时间跑到了苏格兰。
其实前面还有发生一段让我很就是惊讶的事情，就是本来我的预期就是我妹妹她会带我就是玩完后半段这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就是我妹她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讲说，她就是不能陪我。
发生什么事情了？
对，还有反正她有自己的因素，她就说她不能陪我了。
哦、okay. oh, 好吧。
然后我就晴天霹雳。对，因为我本来想象的是，你知道我们原本台湾人思维，我就是想象的是，好，就是把行李准备好，然后到那边就是会有导游，就是带我去玩，然后都会安排好，我一样就是无脑旅行的感觉。他说我妹突然说她没办法带我了，
哦，
所以我就脑中一片空白。对，首先他就跟我说你要自己飞去伦敦
啊，
然后就傻眼。因为他是说要我自己先飞过去，然后从英国的伦敦，然后我们先到曼彻斯特、
uh-huh.
然后再到 Glasgow， 然后再从那边坐一个我记得是一个巴士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森林里面的民宿这样。
对，你们好有勇气哦，就是应该你们在之前就是什么伦敦啊曼彻斯特应该也没有很熟吧。
完全没有啊，我没有去过好不好。
没有去过，然后要从一个大城市突然跑去一个森林小镇。
而且超级远的，因为它就是从一个南部然后就是到北边这样子。
对啊，对，是从伦敦然后一路到苏格兰。
对啊，
一个哇，那个你是有什么动力这样
跑？我没有动力，我完全是被逼的。反正那时候我妹她就突然说她不能陪我去。
好吧。
然后后来我就说，因为我原本是想说她可能连那个森林都不要去了，那我如何自己一个人从伦敦到那个森林？我光想就觉得很
头痛，
就是根本就做不到。
当下没有想说放弃算了。
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我妹妹她就跟我讲了之后，我就说哦，那算了，我们就不要去就好了，我就待在你家就好了。我就待在你家过完这三个月就好了。对，然后后来他其实我蛮感谢我妹妹的，她因为她就蛮坚持，她就说这个东西就是在你的人生中一定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嗯哼，
就是你一定要去。
是，
对，然后她说虽然前几天我不能陪你，可是呢我可以飞到 Glasgow 跟你会合。
OK， 是，
对，然后但是前面你要自己去。
好。
对，然后他们就跟我一起找，因为那时候我连订那个欧洲当地的那个机票我都有点害怕，就是不太敢订。
哦，你们连机票的系统啊，然后住宿的系统怎么弄都不太确定这样子。
就是很怕自己订错这样子。对，所以我妹妹她就在旁边，然后跟我一起开电脑，然后教我订，然后伦敦的住宿我也不知道要选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离职了，所以我其实是没有收入的状态，所以我也不可能去订一些很贵的旅馆，然后我订的就是那种 hostel、
嗯、
那可是 hostel 要怎么订，我又怕就又安全的问题或什么的，那他们就跟我说欸、你可以订全部都是女生房的。
嗯，
最后我记得我就订了一个好像14人的女生房。对，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我妹妹他们就送我到机场，我就这样出发了。所以我就一个人，然后在外面跟我挥手说拜拜这样子。对，然后我其实完全是有点被迫，然后我就只好上了飞机。
好吧，硬着头皮就上了这样子，然后要飞到伦敦。
对，我就这样子飞到伦敦，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在飞机上其实有一点担心害怕，而且我妹妹她帮我，就是她说我帮你抢到一个很便宜的票，你从就是南法这边飞到伦敦，就是差不多台币就是500块啦。对，我就觉得很便宜这样子。
对啊，其实在就是因为台湾毕竟是海岛啦，所以就变得是说飞出去都一定要跨出去的话就都是机票非常的贵，但是在欧洲其实机票是一个很便宜就像巴士一样的东西。
对，我就会直接联想到说这么便宜会不会不安全，就是其实有这种迷思啊。
是，
对，然后等到我真的到了机场的时候发现是一台非常新的飞机，然后我在飞机上印象也是蛮深刻，就是它好像就是忘记是自己选位还是什么的，我就看到就是前面那边没有位置，没有人坐，我就坐在那边。那接下来有一些就是外国人，他们上飞机的时候，
嗯哼，
他们我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看到亚洲人，其实是就选另外一边，我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也不管他们。
是，
对啊。然后下飞机之后，我就要自己去找，就是我要怎么到我的就是民宿那边。然后我的印象就是，英国它有些就是英文单字的用法
是
跟我知道的是不一样的，
是就英式英文。
对，譬如说电梯的单字，对，我就奇怪，就是 我是看不懂，就是我不知道他讲那个是电梯这样子，
是
因为他跟传统那个就是 elevator 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就折腾了 一大半的时间，我终于找到就是公车，然后可以到我的那个旅馆附近。对，然后中间我也因为我其实在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我很少讲英文，
大家的英文就停在考试之后就忘了，对不对？
对，就是我就是有点也不太敢讲，因为我很怕就是讲完之后会被笑。
嗯，
对，那我就也要讲之前可能还会查一下网络，看一下我有没有讲错，这样子就很怕犯错。然后可是我到那边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我必须要加比手画脚也好啦，然后或者是用我会的单字也好。对，那总之我就是费了一番功夫，就是坐到那个巴士，然后到我住的民宿附近。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我其实有点看不懂地图，我就算看地图，然后我知道我那个民宿在哪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就是很没有概念，就是往到底要往哪里走。而且那时候我看的是我在网络上下载的地图，它不像现在的 Google Map 是你走前一步然后它就会
跟着动，这样
会跟着动，然后你知道你走错所以另外方向。对，所以我就要走了很久，我可能走了10分钟20分钟就觉得怪怪的，然后我才回头。可是我回头之后我要去的地方可能又是10分钟20分钟，所以我记得我就是会花了我都要抓半小时到一小时找到我的民宿。对，那时候就是到我那边大概是傍晚的时候，其实我也蛮紧张的，因为我就觉得天黑就是很紧张。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时候我就想说应该要吃个晚餐了，我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就看到一个熟悉的 Subway。
哦，
然后就很开心，
城市熟悉的 Subway，
对，我就很开心的，然后走进去，然后可是我觉得没想到我在点餐的时候，我也觉得有障碍，就是我其实也是说不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不出口，我可能不是不会，可是我就是说不出口，然后我没有办法说一长串的句子，然后我可能就是说就是单字，然后我要这个，然后这个，然后加上傻笑，反正最后我就买到了就是 Subway，
对，毕竟面包这么多种啊，肉那么多种啊，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很紧张，真的什么都忘记了。
对，反正我总之就是买到，可是我并没有说什么英文。
是，
对，然后就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也不错啊，至少就是平平安安，这样能够到那边开始休息了，这样。
但是我的精神状况，我其实是蛮紧绷的，那个时候。
哦，是。
对啊，对啊，
对啊。那现在回头看那一天，你会不会觉得那一天其实有点傻傻的？
会啊，会啊，就是笨笨的这样子啊。
对啊，
对啊，
其实这样也没有不好嘛，对不对？
嗯。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啊，你总是从笨就是变得比较就是熟悉，变得比较聪明，就是因为经验嘛，就没有经验。
嗯哼，
对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14个人的女生宿舍里面的时候，其实住那种 hostel 其实很吵，然后很有些每一组的人他们就是起床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你就会就是一下子听到什么就是5点多起床一组的声音。好，然后就是很吵啦，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睡好，而且我很紧张，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我很怕遇到小偷啊或什么的，所以呢我都睡觉的时候我都把所有身上贵重的东西放在我的怀里抱着然后睡觉。对，我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到这边有没有一种想要放弃的感觉？
没有办法，我那时候是被逼，所以我只好花时间，因为我没有经验，我只好花时间。那我刚刚有讲到说，我要跟我妹妹在就是中间的城市会合，那我首先要先到曼彻斯特，
嗯，
然后我就先去查了，说曼彻斯特的那个公车要在哪里搭，
嗯，
我花了就是比如说我隔天才要出发，但是我前一天就先把路找好，因为我知道我会花很多时间在迷路，在找路这样子。对，那反正后来也是很顺利啦，因为我那时候在伦敦待了几天，然后我就买了他们一个什么套票，单日的那个一日的票券，我记得一个单日票好像是新台币210块。对，
会计师会记得这些事。
对，我怎么会记得这件事情？对，然后就是我去了很多，就是像什么白金汉宫啊，什么大笨钟啊，然后就是一些景点啊。对啊，然后
一些我们照片上看的景点，
对对，就是好像他那个都蛮简单，就他们那个就是捷运出来就可以到。
对，没错，
对对对，嗯，
对啊，那些景点基本上捷运都通啦 OK 的。
对，然后就是走马看花再看一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同时就是在走的过程中其实也慢慢放松了下来，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搭捷运不太难啦，其实算容易理解。嗯，反正我是一日票，我搭错了就出来晃一晃再进去这样。
嗯，对啊，然后开始就是进入了一个自己旅行的状态。
对，那时候我刚好在就是有一个英国的朋友，嗯，然后他在以前在台湾认识，然后他又回去英国了，我就有去找他一下。所以有一天他工作完带我去吃晚餐，那天晚餐是我吃到最好吃的晚餐。对，因为我自己就是也不太敢去就是餐厅或干嘛的，所以我都是买比如说像 Subway 那种东西。
是，
对对对，
至少知道的品牌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个朋友是台湾人吗？还英国人？
哦，他是英国人。
哦，所以其实他会通中文吗？
会通中文。oh. 所以我也跟他讲中文。oh. 对，然后他就是带我去吃那边好像有一个烤鸡嘛，叫什么 Nando's 什么，有点忘了。然后就带我去吃烤鸡，然后他带我去一个 SOHO 区，就是好像有一些酒吧这样子。
哦，oh, 不错啊。
但是因为有他就是带我，他当地人，所以我就觉得比较放松这样。
是是是，对啊，有在地的朋友通常会让你自己比较有勇气去逛一些觉得可能比较不安全的地方，是吧？
对对，
对。
如果没有就是那个当地的朋友的话，我其实我的自己旅行中我是不会去这些地方。
是，对，那也有的时候是心中那个门槛跨不去啦。
你不想把自己陷入危险的境界，就比较保守了。然后就可能真的是比较胆小，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会回想，就是说以前的我跟我现在，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差异蛮大的，就是有突破自己原本的本性这样。
是，毕竟 Mia 回到台湾之后又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旅程，不过我们后面继续聊好了。一直到开始跟你妹会合之后就一起出发去森林小镇了吗？
对，就是我后来遇到我妹，我就完全放松了，就是之前就是比较紧绷，然后比较紧张一点，所以我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撑住，然后撑到就是跟她会合的那一天。
这是一个工作的状态。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要撑住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是这样的感觉啊，然后后来就跟我妹会合的时候，我就放松许多，因为接下来就是我妹去安排那些买车票啊，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带我去那个森林里面了。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放松。那在那个森林的民宿，我也是觉得是很真的很难得体验，所以我就是要再度的感谢我妹，她在我要放弃的时候就是还是一直鼓励我去尝试。
嗯
哼，对，那边的话我们就是反正就在人家家里当小帮手，那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扫地啊，拖地啊，然后还有洗衣服啊，洗衣服是丢洗衣机啊，好，还有烫衣服啊，烫袜子，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会用洗碗机，那个时候我现在台湾用洗碗机蛮普遍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去欧洲也是觉得好新奇哦，为什么欧洲都有洗碗机，台湾很少，
那个时候没有。
对啊，10年前嘛。
是，
对啊，然后就是我们可能还会就是帮他们带小孩，又有小孩啊，就当保姆这样子。对，然后有一次还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大片的森林，然后他们还会叫我们去做翻土啊，然后就是磨砂，然后漆油漆啊，然后砍柴啊，这种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对，
你从一个台湾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到人家苏格兰森林里面去砍柴了。
对对，很奇妙吧。然后后来我有跟那个里面男主人就是有在跟他们聊天，他就知道我做的是什么工作。
是，
然后他突然就是好像找到什么曙光一样，他就说我有那个就是2年的账册。我一直觉得很痛苦，然后对我来说是梦魇，然后我真的没有办法面对他，然后还要对什么信用卡的账单，然后他就说你吃快是太好，你可以帮我整理这些东西。
哦，哇哇，
对对，后来我真的就是把他的这些单据拿出来，然后每个月分好，然后把它钉好，然后就是那边对那些东西，就是重操旧业这样子，在苏格兰森林民宿里面
又做起会计师的工作，
就很神奇。我说原来我到这里还要做这个这样。
这告诉我们会计师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
对，你觉得说应该要要求加薪才对，这个服务很不容易啊。
哦、那边那个是没有薪水的，
对啊，
对，因为我们是小帮手嘛，
对，没错。
然后还有印象很深刻是那个 host 他们家庭里面是从来没有用过亚洲来的小帮手，
嗯哼，
对，然后他们也是第一次用，所以他们蛮有趣的，他们就会说，哎、欸，其实我们很想要吃你们的家乡菜，
嗯哼，
就是哎、欸，你们家乡菜都是做什么菜这样子，
嗯哼，
那我妹妹其实她本身也会做菜，
是，
可是那时候因为她有事情，就是本来讲好是待在那边三周，然后大概两周的时候她就说哎、欸、不行，她要回去南法一趟、
okay.
她又把我一个人留在那，对，可是只要有我妹在，那一定是她去煮那些东西，可是因为我妹她就是回去了，然后我就
换你一个，
我就看到他们眼中就是露出那种跟邪猫一样的眼神，就是很期待，就是可以吃你的家乡菜。
哎、
欸，那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台湾，我是没有在煮菜的。对，然后我就是觉得很想要，就是做些什么满足他们的期待。那我真的就是、嗯、上网搜寻了三道菜，然后做给他们吃。
是，那个还记得做了什么吗？
哦，我做了，就是因为必须要就是那个食材是要比较类似的，然后取得食物方便，然后我就选了番茄炒蛋。
OK 啊。
然后就是我觉得卤味也是一种台湾的就是很有特色的餐点。
对，
但
森林小镇那边好像材料有点难找哦。
那个就是其实那个卤包是没有的、嗯、但是网络上有些人他们分享他们在欧洲他们就是用可乐加酱油、嗯、然后来当这个卤味的这个调味。
OK、嗯、好，蛮特别的。
哦，我就试了。然后另外一道菜是我记得是凤梨鸡柳、
okay.
加那个彩椒，凤梨彩椒鸡柳。
哦、oh, 好高级的菜哦。
就是我就最后浓缩的，我觉得就做这三道菜。对，然后后来真的有一天我就做给他们吃、
嗯、
然后包括在森林的民宿里面没有电锅，就是没有电锅我要怎么煮饭，然后我也上网去查，就是用瓦斯炉煮饭。对，然后我就这样子做了三菜一汤，然后煮了一个饭，就花了我两个小时。但他们也很认真，就是他们从6点就在等我煮饭，然后等到8点才吃饭。
我觉得就是、嗯、我觉得以一个新手来说，你这样子突破了很多不一样的障碍。
真的。然后重点是我那个在正式做那个做两个小时菜之前，我还因为觉得说我很怕失败，所以我就先做小份的。
嗯哼，
对，然后做给他们小孩吃一点点，是很小份试试看、嗯、然后他们小孩我记得还打电话给他爸妈说哦很好吃这样子、
哦、
所以就让我就比较有信心隔天我要煮大份的。对，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在吃的时候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他们把每一盘都吃光光了、嗯、然后因为我那个可乐卤鸡头还有剩下那些卤汁嘛、嗯、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爸爸他还直接把那个卤汁浇到饭里面，就很像酱油泡饭，它浇超多，所以他就说很好吃，他让我觉得真的就是他也有爱成这样嘛。对，然后他们还讲说哎、欸、那个他们这边有些中国餐厅可是都不好吃，因为可能你觉得里面都有一些勾芡的东西的那种口味他们不喜欢，然后他们就说我做的很好吃，还说我可以在那里开餐厅，只是让我觉得信心爆棚这样。对
对啊，这一群家人给了你很多的勇气。
没错，原来我可以做菜，我是那天才知道。对啊。嗯，那所以就在那边，就是我也，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就是思维是很小，那你走出去看世界的时候，跟不同国家的人对话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就是，哎、欸，为什么我以前想的那么狭隘？其实这世界很大，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不同的观感这样子。
对，而且不单纯是说自己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别人也会好奇你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
对，没错，就是我可能只是做我爸妈很常做的菜而已，可是他们就是这么的赞赏，这样还说，哎，没有想到那个就是可以用水果入菜，就是凤梨，
哦、
因为像我们台湾的话，我们也常常吃凤梨虾球什么的，
嗯哼，
但是我那天是弄了凤梨彩椒鸡柳这样，然后他们就觉得很惊讶，怎么可以水果入菜？
是，
嗯，
对，没有想过可以这样用，这样，
对对对，然后天啊，我就是。 从那之后就爱上煮菜这件事情。
不错啊。
对。然后后来就是就反正因为进行的都是很 routine 的工作啦。
嗯哼。
对，然后就这样结束三个礼拜了。
是。
我会觉得很快，因为一开始我是蛮紧张也害怕这样子。
嗯哼。
对，那个他们后来结束的时候也还说，你的英文有进步吗？
哦，这句话很重要。
对。嗯。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印象中，我只是讲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
是
为什么他会说我的英文有进步？可是可能我前面有一点不敢说，所以我都比较说单字型的这种感觉。
哦，
那明明从单字型到那个句子，那个是我比如说国中的句子我就会了。
是，
对，但是我却
讲不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其实很惊讶，我把这个句子讲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英文有进步，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也有点错愕这样子。
对，应该说就是你从一开始不敢讲，到后面会讲单字，到后面会讲出一句话了，这对你来说应该是跨过很多的心理障碍了嘛，对不对？
我觉得我好像是心理障碍，不是我那一句话我本来就会讲啊。
对，其实这考试都会讲嘛，对不对？而且又很简单，对吧？
对啊。那不过后来就是我就完成这个旅程，接下来我还有很多的旅程，
嗯、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其实是跟一个台湾的朋友约在丹麦会合。
嗯，
然后我要跟他一起就是从丹麦开始旅行、
okay.
但这一段的旅程本来我们其实内心希望是我妹妹会带我们去玩，
是，
对，然后我妹妹也没带我们去玩，所以我妹就趁着就是她有安抚我一下，她就说我们先一起去森林打工，在森林打工那两个礼拜我会教会你如何在欧洲旅行。对，所以我们就
你妹好有计划，
白天就是工作，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在安排着接下来的两周要跟我朋友从丹麦玩到就是比利时的这一段的行程、
okay.
那这段行程其实是很神奇的，就是我们飞过去丹麦先坐飞机，那从丹麦到德国的时候我们要坐一个跨海火车，
嗯，
然后再从德国坐巴士到荷兰，
嗯，
那荷兰应该也是坐一个巴士再到比利时，就是那时候是先把交通排好的，
是，
对，可是这路途其实很长，然后两个礼拜，然后还坐跨海火车，
是，其实光听就知道是一个很复杂的专案了。
对，然后我就怎么可能做得来，然后以前在台湾的习惯就是跟旅行团、
嗯、
就是无脑旅行，
给旅行社处理、嗯、
对，然后就被逼迫，就是其实一个完整的这个旅游计划，它其实就像盖房子一样，要一砖一瓦的就是堆起来这样子。我终于学会了脚踏实地的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在那两个礼拜中，我妹妹就就是一步一步的教我。
是，
那我觉得我也不是不会，但是就是我的那个思维的转换是，天啊，这件事情安排这些东西，要从交通，然后住宿，然后景点，
嗯、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要就是一些票券等等的这些东西，其实它真的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然后也有耐心的去安排。
嗯，
这真的是需要一砖一瓦，像我刚刚说像盖房子这样，它不可能突然就有人帮你生出来。
对，
如果现在有 ChatGPT 可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就是输几个关键字啪都跑出来了，帮你定好了。
好，我可以直接跟你说我自己试过，结论是不行。
对，那当时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就学会了脚踏实地的这件事。那时候我就先自己离开民宿的话，我就先到爱丁堡去，然后就自己在那边就是大概待了三天，然后才从爱丁堡飞到丹麦，
是
那个哥本哈根，
是，
嗯，
到那边就是跟朋友有顺利会合吗？
那个会合我也超感动，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已经那时候我妹妹她就是先回去了，那我就那一段的行程完全没有讲中文的朋友，讲中文的人，所以我都讲英文，
嗯哼，
对，然后一直等到我就在那边等我朋友，因为他先从台湾飞伦敦，然后再飞到哥本哈根的机场、
嗯、
我们大概有排好我们的飞机是差不多时间，那我等他一下，
嗯哼，
对，
是，
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我记得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天啊，我很久没有说中文了。对，然后那我就看他也是蛮惨的，因为他是从台湾这样子飞到伦敦再飞到丹麦，其实我记得应该也有24小时，
是，
对，所以他其实面色惨白，然后
他跟你是差不多背景也是同行吧。
对对，我们两个就是一起离职。
OK，
前后差一点的时间，所以他我先离职，然后他才有就是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请假。
是是是，
对。然后我就记得我还叫他，我应该是有叫他帮我带科学面过来。对
对，家乡味很重要。
觉得说，然后他就会帮我带来，然后我就看到科学面，这样就，然后又可以讲中文，就觉得太开心了。
对，有的时候再怎么样，人还是有那个家乡味很重要。
对，然后他就是比我还更就是无脑的，就是想说要来旅行，可是我妹妹她就没办法带我们去了嘛，所以我就换我安抚她，对，我就说没关系，接下来我带你。
他的心情是什么？我非
常他完全相信我，对，所以我很感谢这个朋友。对、
oh, ，OK， 也不错啊。
所以从此之后，我就肩负起了这个安排行程啊，还有那个就是跟当地人沟通等等所有的责任。
嗯，
对，我就带着他从哥本哈根到德国的汉堡，
嗯，
然后再到这个阿姆斯特丹，然后再到比利时布鲁塞尔那边。嗯，对，
光听到这些字就觉得说这一趟旅行非常不容易了，中间应该发生不少事情吧？对，
中间就是我们又有搭讪一下那个住在 hostel 隔壁的就是年轻人。
okay.
然后对，然后我们就有认识西班牙人这样子。
是，
对，然后因为我就很想就是说有当地人可以带我们去玩，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认识那个西班牙人很开心，因为我想说就认识一些朋友可以去他们家乡玩，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住在哪里，然后他就说他住在马德里。
嗯，
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可以去你家玩吗，然后 他就好像有点害怕，他觉得他好像觉得我要干嘛。他就说可是我跟家人住哦。对，然后我就说没有，我不是要去找你住，我是要就是住在旅馆啦。
OK， 對對對，只是想要见识一下人家家可能长什么样子。
我只是说要去找他玩，就是我想说我也没有要去他家，就
是,
是,
是, 是，
但是他听到我这样子，因为我们才刚认识他就有点害怕这样子。对，不过他人很好，所以他也是一个人到了就是丹麦去，所以就是我们有可能有一天的行程我们懒得排，我们就说那你明天要去哪里，他就说他要去哪里，我就说那可以跟着你玩吗，
他说 OK。
对，所以就我们就跟他玩了一天，
这样也不错啊，就是旅行过程中碰到之后会跟你继续出去玩的朋友，我觉得这样感觉很棒啊。
嗯，后来真的就是变成朋友，我们后来又还有再出去好几次，我们有一起去有去德国玩，还有南法这样子。
哦，还飞你跑那么远哦。
我觉得后来好多年就是都有了，但是现在就是有一点，因为就是真的后来就是创业比较忙一点，然后
是啊，
就是因为有距离嘛，所以就比较断了联系这样子。然后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因为刚不是想说在森林里面我做菜，所以我就信心爆棚。
是，
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到了比利时的民宿里面的。
嗯，
然后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些新朋友，然后大家就开始在聊天干嘛的，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是亚洲人然后什么的。
啊，
然后后来就好像就是我就说我会做菜，我会做菜。然后他就说你会做菜吗，太好了，那等一下那个晚一点就是就你来做菜我来出钱。
哦，
对，然后我就想说太好了，因为我们手边盘缠就是现金剩很少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是交换一下。
OK，
对，
好，
你来交换一餐，因为那在欧洲就是吃饭很贵嘛，
就是，
那我来做菜，那他买材料。
嗯哼，
对，然后到了晚上呢，他把材料买回来了，我想说来做一个不会失败的就是可乐卤鸡腿这样子。
OK，
我就叫他买可乐跟酱油，结果他就买错了，他买到一个叫做老抽的酱油。
哦，oh, okay. ，
那一般我们就是应该是金兰酱油或是龟甲万，
对，
就是那个卤出来就是呈现一种金黄色，很漂亮，然后打开就是锅盖的时候会觉得哇，好香哦，这样。
对，
但是那个他买了一个奇怪的酱油，当时我没有注意到那什么东西，因为我其实也没有看过老抽酱油这种东西。
是，
然后我就给他煮出来的时候，打开呢一点香味也没有，
uh-huh.
然后煮出来是黑色的。
OK， 有点不妙。
然后那个我们后来就照吃嘛，但是因为我们是亚洲人，所以我们吃这些我们觉得味道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怪怪的，但是还是可以吃。但是那个希腊人呢，就我刚刚讲的，我在就是布鲁塞尔的 hostel 认识的新朋友，
嗯，
他很尴尬，他吃了一两口就不吃了。
材料不对，材料不
对，他就说我觉得很怪这样、
oh, OK
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是酱油的问题，但我就想说他会不会不相信、
okay.
对，但他是还是我相信我，因为我跟他说那个酱油不对，那个酱油不好、对，他本来买两罐，有一罐是要送给就是在 household 剩下其他的人用，
是
对，后来他听我说不好，他就直接把另外一罐丢掉了、对，然后我心里就是想说他会觉得我在骗他对，总之这个以菜会友的这件故事也是让我印象深刻，对，但当你学会一个技能你就可以用这跟别人交换这样、
不错啊，
对
对啊，那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旅行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冲突或者是一些矛盾呢？毕竟你们这样子算是新手出来旅行，应该也会有蛮多意外的吧。
有，是有一些比如说走错路或者是什么，像比如说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
嗯哼，
那时候我们比如说我查一查就是我们要去的旅馆可能距离我们下车的地方大概两站，
嗯哼，
然后我看那地图其实我没有办法意识到那两站是多么的远，然后但是我知道他车票很贵，因为我想说我们就是等到有一整天的时候我们来买他24小时的票，但是我们到了当地的时候可能已经快要晚上了、所以我觉得就两站而已，我们就用走就好了嘛，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台湾人的思维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开始走，然后走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怎么才一站，然后最后我们就走两个小时才走了两站这样子。那在中间的时候我朋友就是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他真的完全没有做功课，然后他也不知道就是到底还要走多久，但他就是毫无怨言的一直跟着我，所以这路上其实没有，我跟他没有发生什么摩擦、就是因为他都一直就是很支持我，就算我走错路他还是支持我、
真的是好朋友。
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找到那个民宿，然后我们两个在那个民宿那个时候就累瘫了、隔天我们根本就是睡到很晚，就是根本就起不来，然后一整天就休息、对对对，
可以啊，耍废很重要。
对，就是耍废，因为太累了。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学到了一些，就是也是学到一个观念，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是往那个路是往哪边走，可是我在走在路上如果我觉得有一点不对的时候，其实我应该要问人。对，然后就因为我如果过了很久，我半小时的时候就问人，那我走回原本的地方可能只要就是再多花半小时，可我走了一个小时才问人，我就要再花一个小时走回我原本的地方，就是只是走回原本的地方哦，如果你方向是完全错误的话。 对，所以我也有学到一些经验。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常常问路，所以在问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问年轻人。
为什么？
我觉得年轻人比较常指错对，要问就是要问老人，而且你要问那个感觉他都提着菜篮去买菜的那种当地人、或者是不然的话你会问到可能观光客啊，就迷路迷超多的这样子。
对啊，那个不过在过程中其实也会发现其实大家都蛮可爱的嘛，对不对？
对，你会遇到有一些人就是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他会就是愿意这样帮助一个陌生人。
是，
比如说我们在找不到路的时候，那就有人看我们好像在找路，他就会过来问我们说你们需要帮忙吗？对，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在找这个民宿，那他就直接带我们去，那就很快乐。对，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聊天啊，我们就说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他就说我老婆也是华人。对对啊，
蛮有趣的经验。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是在西班牙的时候，一样是我跟着我朋友，然后我们两个人呢因为其实也不会点餐，因为那些西班牙的就是我们西班牙我们也看不太懂，我们就看图片这样。然后我们就那天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就因为出去吃饭其实也就是很麻烦，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准备三明治，像那种法国面包那种三明治就带着，然后欧洲其实很容易买，然后我们就边走边拿出来吃一下啃一下这样子，然后看说这边有个市集，然后我们就走进去看到一个很多人在排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摊贩这样子。
嗯哼，
它看起来就很好吃，可是又不知道多少钱，看不出来。然后我们这边看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先生，他看起来像日本人，他就刚过来跟我们讲话，然后他就说你们是日本人吗？然后我们就说不是，我们是台湾人。
是，
然后他就说他很常吃这间餐厅，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好不好吃，那多少钱，可以两个人一起吃吗？然后后来他就说一定比你手上拿的面包好吃。对，因为我们就是拿着干面包在面啃这样子，有点尴尬。 然后他就说，哦，他跟老板娘很熟，然后他就说，他去就是他帮我们点好餐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嗯，很奇怪啊，就是，哎，什么意思？到底要多少钱？可不可以两个人一起吃？我们都还不知道。
哎，是，
对。然后还老板娘就拿了欧元的一张50块在那边飘飘飘啊，因为刚那个日本先生他就说我帮你们付好钱了，对。然后我就想说是我英文不好，就是我听的意思是想，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这句英文有别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一直到老板娘拿着那50块的欧元的纸钞那边在甩甩甩，我才知道他真的是要请我们吃饭
哦。
对，那他真的要请我们吃饭，他说都帮我们点好菜了
哦。Oh.
我跟我朋友吓到，然后受宠若惊这样。
Oh.
对，然后我们就有问那个先生，他就说他住在日本金泽，那我们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给你钱，他就坚持不肯收，他就说要请我们吃饭，对，然后我们就只好说，那你什么时候来台湾？你来台湾一定要找我们，
是，
然后一定要让我们请吃饭，
是是，
对，然后我们就跟他留了 email， 对，后来就是我再回到我妹妹那边的时候，我有写信给她，但是不知道是 email 留错还是怎样，就没有联系上。
是啊，好，有点可惜的缘分。
就是真的是在我这个旅行期间，我觉得就很神奇的事情啊。对，嗯，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那时候真的好，那就坐下来很开心在吃，他帮我们点东西，然后他也帮我们点了啤酒。那我跟我朋友在很开心在照相的时候，
是，
他又回来了。
啊哈，
他说我买了两杯就是水果杯给你们。
哦。
就是有那个水果里面可能有些生菜有草莓啊什么的，满满的那个水果杯。
哦，
对，我就觉得怎么好神奇哦，这样子。
好可爱的人。
对对对，就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对，为什么会有人就是愿意对陌生，就是一个陌生人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付出。
可能台日友好吧，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所以我们就是也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或是付出的时候，在台湾如果遇到一些外国人，我也都会很愿意去，因为我们曾经得过别人的帮助。
确实，对啊，像我之前在旅行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结束了180天的旅行，我回到台湾，那个时候是一个中午，然后我自己要坐车回家，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人家那个菲律宾人他们要找 locker， 他们找不到那个置物柜在哪里，我到台北车站的置物柜超难找的，真的，然后就好，我带你们走这样子，那是我回台湾的第一件事情。然后我到后面其实就算到了现在，因为在我自己的旅行过程中我也受到很多人的帮助，然后碰到外国人在台湾需要帮忙的时候，当然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吧，这我觉得好像是长途旅行回来之后会有特别的一种感受。
没错。
对，那你这样子一路移动其实3个月了，也都蛮累嘛，对不对？那到后面自己旅行后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刚讲的那个，就是也差不多是花了3个礼拜在就是带着我朋友旅行。
是，
对，那其他时间我们就回到我妹妹她家。
嗯哼，
那就是比较放松了，对。那我们每天过的生活就可能去市场买菜啊，然后回来就是一起煮菜啊，这样子就比较步调比较慢了，
就真的是在生活了。
对对对对，就是在生活，不是那个，我就算是去其他的城市，可是那些其实还是在观光，
是，
对对对
对，
只是用背包客的方式这样，
开始愿意去接受一些不一样的生活状态了。
对，然后后来结束这个旅行，然后再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信心了。
嗯哼，
我就觉得，诶，我其实原来可以，我本来觉得我不行，就是这些对我好难，可是我都做到了，而且我竟然还除了自己做到，然后我还带着我朋友，就是玩了2-3个礼拜在欧洲，我觉得不可思议。
是，
对，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去任何地方了，然后我就接下来我就开始计划去意大利。对，听说就是意大利啊，就是自然就是不好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就想要挑战一下，结果接下来我就带了我其他的朋友去意大利玩了，就隔一年。
哦，不错啊。
对。
那意大利玩了多久？
我们一样就是从罗马，然后到中间那个佛罗伦斯，然后到威尼斯，是排这样的行程。2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礼拜待在意大利，另外一个礼拜就待在德国。那
是
我当时在丹麦认识的那个西班牙的朋友，他就从西班牙飞到德国跟我们会合，然后跟我们一起玩。
哦，好 这样很好，
就蛮有趣的。
真的，那你这样子也那回到台湾之后，那当然除了旅行之外，对你觉得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人生上的不一样的帮助或是体会呢？
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本来在台湾这还没有踏出去之前，就是心态上就是比较胆小，然后比较害怕，然后比较保守。
嗯，
那我去完这一趟欧洲旅行之后，那里面夹杂的就是被迫成长，好，或者是说，哎、欸，我中间就是有发现说，我就去试，就算我走错路了也没有关系，我走回来就好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害怕去尝试？所以回到台湾之后，面对任何事情，我的抉择方式都改变了。
嗯，
好，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去泰国的工作机会。
嗯，
那我从来没有去过泰国，那也是在一个比较一般台湾人比较没有听过的城市，它在河爱。
OK， 它是会计相关的工作，一个专案性的工作。
没错没错，是会计相关的工作。可是去了一个台湾人很少听过的城市，那这个城市它是在泰国跟马来西亚的交界处。那如果你上网 Google 的话，你就是会 Google 到一些奇怪的标记，譬如说什么炸弹。嫖妓
，OK，
对、
哦、
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边境城市感觉有点危险，
对对，感觉有点危险，对。可是那当下我其实是因为已经有过欧洲这个经验了，我就觉得说这个机会就是难得到我面前，我一定要去试试看、
哦。
如果真的我觉得有什么苗头不对的话，我就当成去泰国旅行，我就去看看，然后就回来这样。
这个案子都做了多久？
这个案子大概持续一年，那我待在当地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是。这蛮特别的经验哦。
因为我当时台湾的业务还没有发展，所以我是想说，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那我如果去尝试失败了，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就坐飞机回来。
是。
可是如果成功，我可能会有一笔不错的酬劳。
是。
然后因为它其实是要回台上市的一间公司。
OK。
所以我自己的经历上面可能也会多加了一段这样。
是。
对。然后实际上后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它其实是成功的。
是。
好，所以我除了我有拿到我的酬劳，我在当地呢也学了一些泰文，然后现在可能也忘记了啦，但是我也去了一些地方旅行。那些地方是当地人带我们去的。像我有去那个号称是东南亚的马尔蒂夫的一个岛，叫做利贝岛。我不晓得台湾大部分人知不知道，因为它真的是台湾人比较少知道的一个景点。
是。
对，那个景点离那个就是我去工作的那个地方还不算太远啦，反正大概花两个小时会到。
是。
对，那也是当地人带我们去的，所以我也觉得如果我没有去那个地方工作，我这辈子应该都不会去那个岛。而且我对泰国的就是那个印象也是大反转。
是。
因为当我在去泰国工作之前，我是要非常的抱歉，就是我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我觉得泰国感觉好像比台湾落后，然后感觉是太老啊，或者是他们比较黑啊，这样这种感觉。然后结果害我到了当地，就想说，
其实比想象中发达，
台湾比较落后，怎么会这样子？那你百货公司也太漂亮了吧，这样子。对啊，然后那边的上班族那也跟我们一样啊，那他们也很爱买网拍啊，就是他们也穿很漂亮，也会自拍那种网美这样子，就是 对啊，
对，其实曼谷有的时候很多城市，如果真的要比较起来，搞不好某些地方比台北还发达。
没错，就是我没有啊，我就觉得蛮鼓励大家，就趁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去出去，就是海外走走，然后开拓自己的视野，这样。
对，看看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
是啊，是啊。
结束了泰国的工作之后，你自己回到台湾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其实我就开始想说，我要就是经营我自己的本业啦。其实我是那个自己职业，然后开了会计师事务所这样子。
嗯，在桃园。
差不多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决定要发展台湾的市场。
Mia 在台湾目前有做什么服务呢？
我们其实就是会计师事务所，所以一般会计师事务所有做的服务我们都有。好，但是我一直觉得会计师可以提供的不应该不只是一般人就是常见的就是记账啊，然后税务啊，就是财务这些东西，应该是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可以更贴近客户需求的。比较客户会认为比较有价值的是什么，那我觉得就是决策。好，那当客户其实他要做决策的时候，当然这些财务资料是他做决策的一些依据。 可是如果他真的要是这方面擅长去分析这些数据的话，他可能自己没有办法，他可能要请一个财务长来帮他做分析。
是，
对。那我觉得我们的定位是什么？那我们应该是就是客户他不需要请一个正职的财务长，
是，
我们就能够提供他这些财务决策分析的服务。
是，
对，就像我们整个事务所呢，就是他的财务部门一样。
是，
对，
哦，这个其实听起来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话，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服务范围。
哦，不会不会，因为就是它就是客制化的，
哦 okay，
所以其实我们透过我们服务客户他们一般账务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会很了解我们的客户。
嗯哼，
那我们也会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对我每个客户其实都非常了解他们的核心的一些经营的状况，那他们还有他们未来的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会有很多的交流。那在这些过程中，他们的需求就会就是一一的浮现。好，比如说他们会希望说，讨论的结果就他们可能要往上市柜的方向前进了。
嗯，
那他们现在是属于就是比较中小企业的样子，他们如何转变到上市柜公司的思维，好，或者是公司内部的制度、内控制度等等的。
嗯，
那我们就会进去就是辅导他们。
嗯，
那还有其他就是说有些新创公司，他们就是想要做募资，也是要往上市柜。
嗯，
那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可能对于财务啊、数据，然后估值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会有一些疑问，好，他有股权的配置，那我们就会去协助他们。
嗯，当然在创业过程中，我相信有很多困难，也有碰到很多问题啦。那你碰到这些问题、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旅行的一些过往？
就是我觉得，在那一段旅行的日子里面，这些。遇到这些就是你人生地不熟的状况，然后或者是你不知道是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你已经就是习惯了一些做决策的方式，
是，
好，就是你会去逻辑性的思考。
嗯，
那这一个技能，我获得这个技能，它对于我后来创业有非常大的帮助。
嗯，
对，所以我不会去害怕我面对到很多未知的事情。不是，应该是说你其实面前还是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可是你要去思考什么东西是最适合你。那即便你选错了，
嗯，
那也没有关系，选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确实，
就跟迷路一样，就走回来就好了。
对，对啊，我觉得今天很重要的一句话，就算迷路也没关系，走回来就好了嘛。
对，人生就算迷路了，其实也不是迷路，只是你在对的路上而已。
对，没错，
正在找路。
好，这是今天的 slogan。 好，那我们的节目差不多告一段落了，那最后米娅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说过去的自己，或者是说 一些正在计划旅行的朋友想要对他们讲的一些话呢？
嗯，就是不要犹豫，就出发吧。不管在你在那个出发之后，你就是遇到了什么事情，相信它都是你人生之后很大的养分。
嗯，
那一定要让自己的人生有这样的体验，
就是不论是一些人生的关卡或者是旅行，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不断透过自己的体验，才会让自己有更多的成长。
嗯，没有错。
嗯，好的，那我们的节目非常谢谢 Mia 的分享。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请 Mia 介绍一下自己的服务怎么样？
我有一个就是 YouTube 频道，对，然后我还有一个粉专这样子。对，我的粉专叫做 Mia 财务长在哪儿？对，然后那个 YouTube 也可以就是找一下财务长在哪儿。
对，他在介绍一些有关于法律和会计知识的节目，非常短，然后我是觉得其实拍得蛮精致的。
好，那就请大家一定要来收看，然后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
好，这非常的重要。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 Mia 精彩的分享，那也谢谢各位的聆听，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祝福大家在人生路上更有勇气，找回自信，拜拜。
谢谢大叔，大家拜拜。
随着疫情的控制，国际之间互相解封，现在大家对于旅行又重新燃起了热情，这是对于爱旅行的我们来说最希望看到的。今天透过 Mia 的故事，我们知道如果不满足于现在的生活，给自己一段长途旅行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很多时候大家觉得想要离开自己生活的环境，只是因为自己心里迷路了，其实没有关系，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我们都还是走在对的路上。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祝福大家在人生的路上更有勇气，找回自信。这里是故事青旅，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